创业找崔磊，全国80家媒体同步播出，千万粉丝大 V 倾情传授商业智慧。
中国人究竟做了什么事情，竟能成为非洲酋长？
没背景的普通中国人在非洲最牛能混成啥样呢？答案是酋长。他叫孔涛，来自于河南濮阳，2019年在尼日利亚获封了部落酋长。当他穿上特色服装，接下象征地位的权杖，这一幕通过直播被传到了他的家乡。孔涛不是个例，在非洲大地还有很多华人酋长。这条视频想告诉你，中国人靠什么绝招成就非洲酋长之路上的光荣与梦想。孔涛211的硕士学历啊，2010年的被单位外派到尼日利亚。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呢？矿产资源极其丰富，靠石油出口成为非洲第一大经济体，首都既有柏油马路，也有大型商场。但是很多外国人对这里的看法还是两个字：落后。为啥呢？因为这个国家没有一条现代化的铁路，直到2010年，尼日利亚还只有100多年前英国人修建的窄轨铁路和老式的柴油机车，年久失修，没有专业的管理人员，基本报废。孔涛的使命就是帮助尼日利亚修建现代化的铁路。非洲这个地方啊，风俗很奇特。有一次啊，孔涛到一个村子里挖土取样，没想到全村的村民跑到工地上跟他抗议。为啥呢？原来这些地啊都是酋长给他们的，他们做不了主啊。在尼日利亚，酋长就是权威，啥事儿都得听酋长的。没办法，孔涛跑到酋长家，叽里哇啦加上一通比划，酋长勉强懂了他的意思，之后直接把他赶了出去。你一个外国小子，凭啥在我的地盘指手画脚？第二天，这个小子又来了，还大包小包提了一手的礼物啊，软磨硬泡了好几天，酋长终于同意，但给多少地要用自己的脚一步一步量出来，多一寸也不给。有了地还不够，在非洲建设最大的问题是缺少职业工人，但当地人啊普遍只念了小学，把字儿认全都够呛，怎么办呢？孔涛和他的同事手把手教当地的村民学技术，还修建了3所小学，有时候我还会过去讲课。知道孩子们喜欢踢足球，他还建了一个足球场。走在路上，孔涛会被村民亲切地喊孔校长。孔涛在尼日利亚派驻了10年，参与修建了尼日利亚史上第一条现代化的铁路，西非第一条城市轻轨，为当地提供了上万个工作机会。这两条铁路呢，也是完全采用了咱们中国的标准，好到一票难求啊。有一次啊，一个部落的土皇还特地打电话给孔涛，问他能不能帮他提前买几张票。孔涛当时就乐了，说哎呀，您这种身份应该靠车队出行啊。土皇听了之后哈哈大笑，说这个火车比汽车舒服。2019年，孔涛受封部落酋长，他的封号是瓦基里阿尤卡，意思是工程领袖。孔涛是非洲第一位华人酋长吗？不是啊，非洲的第一位华人酋长叫做胡介国。1978年，他就到尼日利亚做工程建设。90年代，胡介国去尼日利亚第一大城市的学校参观啊，发现教学楼居然是用木头拼成，正常人要弓着腰才能进去，教室里也没有桌子椅子，更没有明亮的灯光，孩子们自己带着小木凳坐在坑坑洼洼的泥地上，把书本放在腿上看书。尼日利亚最高温度40多度，但是整个学校连一个风扇都没有，这个事儿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。后来啊，他拿下了一个不赚钱的小学工程项目，亏了人民币3000多万。很多朋友不理解啊，帮外国人建学校，你干嘛半辈子的积蓄都搭在里面呢？值吗？胡介国呢也不说话呀。但是当4所崭新的学校落成的时候，他在剪彩仪式上流泪了。红砖白墙的高层小楼，教室里配着日光灯、电风扇，可以容纳3000名学生读书啊。后来胡介国还推荐成绩好的孩子到孔子学院学习，甚至到中国来留学。在尼日利亚，孩子们可能不知道皇宫是谁造的，但是却都知道学校是中国人造的。2001年，胡介国被封为终身酋长。孔涛、胡介国这样的华人酋长的故事还有很多。在了解每个人的故事之后呢，我发现这些中国人之所以能够当上酋长，得到无上的荣誉，无非是靠了2点。第一点，修铁路；第二点，办教育。铁路教育的重要，中国人太明白了，因为我们自己淋过雨，所以总想着给别人也撑把伞。截止到2015年，中国在非洲建成了2233公里的铁路，铺设了3350公里的高速公路。那咱们又花了多少钱呢？数不清啊。连接坦桑尼亚和赞比亚的坦赞铁路全长1860.5公里，咱们派了50000名工人去援建，而且由我们提供无息贷款，其中50%的债务我们还直接免除了。有人很不理解啊，咱不能直接捐钱捐粮是吗？钱粮和基础设施服务的人提供的机会是不一样的。中国援建的亚吉铁路通车之后，让埃塞俄比亚经济总量翻了不下10倍，这就是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的铁证啊。非洲人授予某个中国人酋长的封号，不只是在感谢他个人，更是通过这个人感谢他背后那个伟大的国家。
你好，我是松南，是崔磊的合伙人。包括抖音、快手、百度、阿里、腾讯等等这些互联网公司都曾经邀请过我们去分享创业方面的课程。我们把主讲的内容整理成了一套音频的课程，里面包含了如何创业、如何做副业、优质项目的剖析等等，相信对你会有所帮助。下拉手机屏幕，在节目简介里添加我的个人微信， 这一套课程今天免费送给你，快去领取吧。